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今晚我们有许多突发新闻要为您报道。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台湾剩下18个邦交国。我们要听听台湾外交部在今晚的最新反应。另外，中国外长王毅说，中方将调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疑似遭受声波攻击事件。记者叶斌将有来自北京的报道。而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管控中国人民40年的计划生育是否真的要走入历史？计生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否就能一笔勾销呢？我们将与两位学者专家展开对话，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朝鲜方面说，如果美国继续他所称的邪恶行径，朝鲜将重新考虑是否还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平壤是对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做出了这番反应。彭斯副总统星期一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警告金正恩说，如果在会谈前夕与美国耍把戏，他将铸成大错。彭斯还表示，如果金正恩不达成协议，朝鲜最后的下场可能会像利比亚一样。利比亚在放弃核武器项目和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扎菲被打死以后，长期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另外，根据报道，朝鲜表示已经完成了对丰西里核实验场的拆除工作。川普总统在星期三说，美国到下个星期就能知道他是否会按计划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发表了声明，宣布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川普总统已经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的钢和铝分别征收了25%和10%的关税。华尔街日报援引汽车业的消息来源报道说，这项报复计划很可能将会遇到美国的贸易伙伴和销售进口车的美国零售车行的坚决反对。像美国出口汽车最多的5个国家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包括了墨西哥、加拿大、欧盟、日本和韩国。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的非洲友邦国家布基纳法索在今天宣布与台湾断交，目前台湾的友邦国降到了18个。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刚刚到台湾外交部才参与过记者会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来为您介绍最新的情况。杨明您好。
好，那我来再做一下介绍。我刚刚参加了这个台湾外交部的记者会，他们是外交部是在6点多钟紧急通知记者去参加记者会，然后吴钊燮呢在7点40分左右呢召开了这个记者会，宣布呢布基纳法索呢同中华民国断交。那么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而且愤怒和遗憾。那么吴钊燮说呢，为了维持这个维护呢台湾的主权和尊严，从即日起终止同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以及援助计划，撤离大使馆，那么医疗团队和技术人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中国抢夺台湾的邦交国呢，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打压，这个呢，他说呢，这样做呢不会缩短两岸的距离，也不会让两岸往和平友好的方向去发展，更不会赢得所谓的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只会让台湾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作为感到愤怒和失望。他还说呢，台湾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但是呢，同时也不会跟北京呢进行所谓的金钱外交的竞逐。宇文
是那么杨明，那么吴钊燮部长在会中是不是也有提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邦交国剩下了18个，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还担心未来还会有哪些友邦国家可能会与台湾断交呢？
那么目前呢，他没有提到这个，现在是这个，因为当然这个台湾呢，台湾在非洲有2个邦交国，一个是斯威士兰，一个是布基纳法索。那么斯威士兰呢，是蔡英文总统呢在4月17号刚刚访问的这个国家。那么当时访问之前呢，那么 媒体说，哎，台湾在非洲只有两个邦交国，那么为什么不一起去访问呢？当时说呢，这个布基纳法索呢，这个他的总统有另有公务，所以不便接待。那么所以呢，就只访问了一个非洲的邦交国。那么目前呢，台湾呢，所谓的这个台湾媒体这边叫做黄灯后的红灯。所谓黄灯国家邦交国呢，就是说已经有一点点迹象，这个些国家开始跟台湾不太友好了。是吧？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不是很友好的，那么红灯呢？那可能就是说迫在眉睫，很快可能就要断交了啊。那么实际上，布基纳法索在今年四月，就是蔡英文访问非洲之前呢，已经亮起了至少黄灯，往红灯那边走了啊。但是呢，目前现在台湾呢，这个官方呢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所谓的黄灯国家或者是红灯国家，还没有。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梵蒂冈和中国大陆一直就主教任命权问题呢一直在进行磋商，一直在进行联系，那么梵蒂冈会不会是下一个，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杨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刚刚你也提到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别谈到中国方面这样的一个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不会缩短两岸的距离。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布基纳法索政府今天发布的声明是说，他们是依据布基纳法索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这项的决定。那么当然各界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这是不是中国大撒币所带来的结果，到底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断交消息传出来，对于两岸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台湾各界有什么反应呢？
是这样，那么金钱断交，这台湾肯定的。当然这个媒体一直追问这个台湾方面呢，是不是知道大陆这一次呢到底撒了多少钱啊，这个现在目前的数字不清楚，是吧？那么当然这个过去在马英九时代的时候呢，两岸就外交休兵，现在呢这个两岸现在这个外交这块呢，从你看从五月一号多米尼加到这个今天是24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两个邦交国那么跟台湾断交了，是吧？那么实际上吴钊燮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就说呢，大陆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对着两岸的关系是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改变两岸的现状？那么吴钊燮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呢，中国抢夺台湾的邦交国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的什么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啊等等，以及军事演习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做法行为，都是在改变现状。他说呢，这不只是台湾人民所感受到的，美国国务院对外的说明呢也是采用这个说法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国民党呢在第一时间呢，在野党他也对这个台湾的又一个邦交国失去了做出了一些个反应。他说呢，这个台湾又一个邦交国失去了，代表蔡英文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呢带领台湾走向了死胡同，即便是外交人员再优秀，那么也无法挽回失去的邦交国。
好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先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呢，媒体今天也问吴钊燮，那么在他刚刚任期，大概从他从二月份过年这个农历新年之后，就是这个转任外交部长，从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转任外交部长，在他任期，那么有两个邦交国这个跟台湾断交了，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要对此负责？他说呢，他对此已经口头向蔡英文总统提出辞职。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杨明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中国方面的消息。美中贸易纷争的僵局就在还在缓解之际呢，美国宣布撤销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邀请。那么另外一名派驻广州的美国联邦雇员因为不明原因脑部受损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因此发出了健康警告。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叶冰你好。
你好岳文。
我们就先来看看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撤销了邀请中国参加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并且说这是对中方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行动的一个初步的回应。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中国外长王毅他们昨天都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些评论。今天在中国的军方和北京方面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吗？
那么美国国防部宣布撤回对于中国参加环太2018多国军演的邀请啊。那么在这个声明中呢，五角大楼说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因为 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那么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目的不符。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记者的时候说呢，这个美方的这一决定是王毅说的，美方的这一决定没有建设性，是轻率的，不利于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互信。蓬佩奥会见王毅时，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问题表示了关切。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强硬的回应说，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活动和军事训练是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之间的中美两军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本来也是美方的一个诉求，那么动辄就拿一两个交流项目试图来胁迫中方放弃自己固有的权利，这个是不现实的，只能是徒劳的。是不是邀请中方搞不搞这样的演习，这个不可能改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的意志，更加不可能动摇中国捍卫自身主权权益和安全权益的坚定决心。
那么中国呢，是在2012年在南中国海设立了三沙市，近几年来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填海作业，建成了永兴机场、永暑礁机场、主碧礁机场和美济礁机场，一共四座机场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就国际社会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指责呢，表示这些设施只是为了民用那是当时说的啊。那么2015年8月，习近平在访美前夕，有报道说中国外长这个王毅啊，在马来西亚举行的这个东盟会议上确认说，中方已经停止了在那些岛礁上的施工活动。他还呼吁记者们亲自去南中国海去视察，看一看究竟是谁在施工。那么但是在那个当时一个月以后的习奥会上呢，习近平这个之后啊，习近平并没有接受美方停止人工造岛的要求。那么习近平在中共19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岛礁建设呢这个积极推进。今年4月呢，在博鳌论坛结束以后，中国呢在南中国海开展了中共党这个史上的这个最大的规模这样的一个海上阅兵。那么习近平参加了检阅，显然呢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仍然是维持其既定的方针。英文
是，我们再来看看美中关系之间的另外一个焦点话题，那就是美国驻广州领馆人员所称的不明原因导致其脑部受损伤这件事情。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目前中方正在调查。那么现在调查有没有进展呢？这与之前美国驻古巴的外交人员所遭遇的情况是不是有所类似呢？
近来呢有报告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呢遭到了声波袭击，造成脑部的轻微损伤。那么目前这名雇员呢已经被送回美国，这个医疗诊断呢是轻度创伤型的这个脑损伤。那么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提醒在华的美国人，突然听到不寻常的尖锐声音或者感受到声波，不要试着去找出这个声波的来源，而是要移动到声波不再出现的地方。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广州的情况发生这个与发生在古巴的外交官员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相似。那么蓬佩奥还表示，中国政府承诺会协助保护这个外交人员。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国呢会遵守维也纳公约。他说调查目前还没有找到这种情况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至于这个报道所说的这些情况，中方已经进行了认真调查，并且我们也已经向美方做了初步的反馈。目前尚未发现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
去年呢，美国和加拿大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啊，出现了头痛、听力受损、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那么古巴呢，否认对美国外交官进行了声波袭击，据称这些外交官 遭到了神秘攻击，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呢就撤出了这个大部分的员工。神秘的声波来源呢和外交官的脑受损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定论。那么这个我们在网上搜索的这个之后呢，发现浙江大学的徐文渊密西根大学的这个傅家伟的研究团队呢，今年三月发表报告称，他们在实验室模拟构造类似古巴录制的声音，那么这个与新闻报道中描述的这感受呢是一致的。那么这份报告认为，一些电子设备会发出声波，不同的声波叠加也有可能产生类似的声音。本月初，美国称，中国在东非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使用激光照射美国飞机，造成美国飞行员眼睛受伤。那么中国表示呢，美方的所谓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那么中国驻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呢，去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距离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相当近。那么这个是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不过呢，中国对外称，这个基地是用来这个支援的保障基地。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开始访问俄罗斯，他将要参加今天开幕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同时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在结束俄罗斯访问之后，王岐山还将访问白俄罗斯。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王岐山这次的访问。白桦你好。
余文你好。
我们知道这是王岐山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出访，选择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那么他在会晤普京的时候，他可能会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呢？
对，王岐山和普京呢，刚刚这个刚刚会晤，大约是在这个一个多小时之前。那么普京特别称赞，就是说这次中国这个派出了很大的这个规格很高的这个团队呢，参加这个圣彼得堡这个经济论坛。他说中国这个来了大约，王岐山带来了这个200多人，普京特别这个感谢。另外呢，普京还感谢这个王岐山，就是推动中俄走近呢，这个所做出的这个贡献。这是普京同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会晤。那么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尼索夫呢，他今天表示，他说这个王岐山和普京会晤的一个主要议题可能是这个谈这个能源和这个经贸的问题。他说这个王岐山呢过去也曾经这个多次访问过这个俄罗斯，而且呢王岐山他是这个两国的一些这个主要能源项目的一个这个主要的推手。那么呢就是许多俄罗斯的这个评论分析认为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同普京的会晤之外呢，王岐山在圣彼得堡访问期间呢，还可能会在一个台下呢，会同俄罗斯各方呢进行一些这个接触和互动。当然呢，俄罗斯舆论这次特别关注，主要是这个普京同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这个日本首相安倍的这个会晤。当然同王岐山的会晤呢，也有些这个报道和评论，主要这个焦点关注在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都面临这个美国的压力，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两国会进一步走近，这也是这次王岐山这个访问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目的。
是，那么白桦，另外一个焦点话题就是我们看到几天前在这个南中国海被认为是中国所划定的海域线内，俄罗斯和越南合作钻井来开采天然气，那么中国方面对此表达了不满。王岐山此行是不是会讨论这项分歧呢？那么在中国表达不满之后，俄罗斯方面采取了哪些行动？
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同王岐山这次访问呢，俄罗斯这个公开报道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但是我方才看了一下，就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他们的这个网站，他那个在这个越南大陆架开始钻井开采天然气这个消息呢，还是在这个网站上放着呢。所以说等于说俄罗斯呢基本是没有理会中国的这个不满。当然就是2012年的时候呢，中国也做出类似的表态，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天然气工业公司。当然天然气工业公司开采这个天然气田的这个也是位于中国所划定的这个海疆线内，但是呢也是后来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个不了了之，这个没有下文。所以说呢， 好像不太可能，就是说俄罗斯会这个理会中国的这个不满。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说，就是涉及这一次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还有两个最新的消息。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今天这个从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就是说，中国从俄罗斯买了这个24架苏-35这个战机。那么这个战机呢，前几天还参加了绕台湾这个飞行。那么说这个现在已经交付了这个14架的战机，在去年，剩下的10架战机呢会在这个今年交付。所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交付的速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快，可以看出就是中国这个这个一种这个急迫性想获得战机。第二个消息就是说啊，也是在这个圣彼得堡这个经济论坛开会期间呢，就是说，中国这个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呢，已经开始同俄罗斯谈判呢，先购买俄罗斯南部的这一个粮食出口的这个码头。那么，这个中国这个举动就是显示，未来中国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从俄罗斯的进口这个粮食和谷物。那么，这个背景就是说，中国从美国的这个贸易分歧呢，涉及这个大豆，涉及粮食问题，所以说中国可能未来就是保险未来会进一步从俄罗斯进口这个粮食。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白桦。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中国江苏省一位居民，他因为在微信群里发表了被官方认为是侮辱消防烈士的言论，结果被当地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了民事诉讼。这也是自从5月1号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以来，中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您邀请中国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洪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哎，您好。
我想我们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还记得啊，在2016年的时候，您也曾经因为质疑中国官方的英雄人物狼牙山五壮士而被法院判定构成了名誉侵权。那么今天您怎么样看待这一起英烈法实施以来的第一起民事诉讼案呢？
这个让检察院出面来这个代表英烈提起公益诉讼呢，它是中国的这个保守势力他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现在呢，江苏出现了这个案件，那就等于说这个保守势力的目标他们这个得到了实现。这个英烈保护立法的这个呼吁呢，实际上在1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就是2006年的时候呢，有个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因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公开说没有人亲眼看到董存瑞托起大包的情景，然后后来就被和那个中央电视台一起被起诉。当时他董存瑞的战友呢，就是已经呼吁要制定中华英烈保护法。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是因为我参与的这个案件狼牙山五壮士系列诉讼案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案件，就是他们保守势力呢一直希望制定英烈保护法，然后要求检察院这个出面，这个代表英烈提起公益诉讼。那么现在呢，这个不仅立法目标实现了，而且检察院也出面起诉了，就是说明这个现实正在按照他们的意志在发展。那么这个英烈保护法呢，它立法没有经过通常的一个三审程序，只经过的二审，它就急迫的通过了。然后通过以后两三天呢，他们又急迫的开始实施。那么开始实施两三天后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非常急迫地发出通知，要求检察院通过办一批典型案件，实现起诉一起警示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的良好效果。
嗯，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他们是想希望通过办理典型案件来立威、来吓唬公众。然后我们现在江苏的检察院他是充当了吉祥峰了。我个人看法呢，就是根据这两年政治情况呢，这也不奇怪，因为上有所好，下面就极力迎合。
嗯哼，那么洪先生，我们想请教您的，当年2016年的时候，您的律师周泽先生就表示啊，对您的判决是制造了一个恶性的先例，也就是说，让意识形态的考虑压倒了法律和正义。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一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英烈保护法正式施行，您认为未来在将来是不是会进一步更强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如果在2016年当年，您这个被提起起诉的时候呢，有英烈保护法的时候，您是不是会被迫也要低头道歉？您的看法？
这个强化的趋势呢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这是由最近几年这个政治倒退的这个现实来决定的。 那么这个除非未来政治发生变化，这个趋势呢是就不会有什么变化。那么最近几天大家还可以看到，就是人民日报和一些那个网络媒体在共同发起一个崇尚英雄精忠报国的这个大型网络活动。前两天呢还有教育部呢要发通知，要求中小学校要开展崇尚英雄精忠报国的主题班会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发起的原因呢，它都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一些这个要崇尚英雄精忠报国的讲话，所以他就被当成圣旨一样了，然后各个部门呢都在要迎合圣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没有变化，政治形势没有变化的话，这个情况呢就会只会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领导人呢他的政治态度就等同意识形态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
那么就是好的，
非常感谢您。这是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历经40年饱受国际批评的中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真的会彻底取消，还是说它会变从计划少生育变成计划多生育，继续的控制人民组建家庭的权利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的彭博新闻在最近报道，北京有意在今年底或明年内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人们自由决定生多少孩子。分析认为，这是北京在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等多重压力下做出的重大政策改变。但是近40年来，在中国各地因为计生政策上演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高额罚款、暴力威胁、非法拘禁等种种悲剧，能够随着政策的终结而落幕吗？中国公民能够真正的掌控对自己家庭规划的权利吗？在没有建构出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以前，中共现在放开生育限制，能够达到刺激生育的目标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长期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中国妇权创办人张晶，张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罗先生您好。罗先生现在在我们线上了吗？
在，我在线上，
欢迎您。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啊，我们知道从今年3月份中国计生委它这个名称被取消，被纳入到这个国家卫生委员会之后呢，当时就有不少的议论说计生政策要走入尾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做出了相关的报道，您觉得这是不是真的？它的可能性有多高？计划生育政策真的会因此终结吗？
非常的难，因为40年的惯性，我们要急刹车是刹不住的。还有呢，关键是从上到下的干部政府，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势思维，所以呢，我不太乐观。
嗯，
你比方说，我的理解是，计划生育实施的40年，它本质上是反人类最暴力推进的40年。底层亿万弱势农民被计生干部和暴力机构像猪一样的强行流产和结扎，超生的孩子一律重罚。在80年代那么穷的时候，好，超生一个孩子罚款6000到10000，比方说我二舅的孙子就罚了这么多。 到了90年代新世纪以后，水涨船高，中国农民倾家荡产。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同班同学沈佑成先生，他放暑假回到大巴山老家，一下车就被计生干部绑架，强行做了结扎，让我们笑了半天，散了。95年中秋节，北京警卫三师田命建中尉，全军第一个神枪手，他妻子黄二胎被团政委团长举报，妻子临产的时候被强行绑架人流，大人孩子死亡。结果田命建在中秋这天把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枪杀，然后开车持枪冲向天安门。但是呢，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呢，被几千军警呢给狙击，导致了一场首都的中秋节血腥大屠杀，成了计生暴行引发的死伤上千人的大惨案。
嗯哼，
因为计生暴行，农民因之死亡惨劫，家破人亡的有多少？计生委敢统计公布吗？
嗯哼，
还有呢，那个计生强行收刮农民的钱财有多少？我们敢公布吗？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逃亡他乡，流离失所，超生游击队，超生难民，有政府关注吗？他们自生自灭，成了国家最贫困的一群。这么多的收益，还有他是专政的利器，政府舍得放手吗？很难。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那么张晶女士，您的看法呢？
对，
我认为呢，就是刚才嘉宾哈，他说的这些的都是存在的事实，可是我们要看一看，就是中国共产党哈建政以来的这几十年，他们对我们的中国人民、对老百姓哈，他们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把老百姓的生命哈、财产不放在眼里面的，所以他们今天说可以，明天就说不可以。而且他们今天要强制，明天就放松，明天要放松，今天要后天要强制，这就是他们很习惯的这几十年来的做法。因为我认为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这40多年来哈，其实从1971年就开始了啊，那么到80年的时候，那个才是最严厉开始的时候，就是强制性的一胎化，就是非常的惨的那个时候。那么这40几年来呢，我们老百姓根本没权利说话的。那么您再看一看，就是再回头看一看50年以后的哈，那个时候刚刚战后兵源缺乏，然后人也不多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呢是强制妇女就是生孩子。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规定是，如果你一个妇女就要不生孩子，如果你要打胎的话，要有几个方面的批准，一个是单位的领导，一个是丈夫，还有一个医生，有这三个方面的批准了以后呢，你才可以打胎。妇女是根本没有权利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规定，那是正式形成文的。所以他们把老百姓的生命并不当回事的，他们要说改就改。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问题和还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有可能他们会改变的是，因为这两年来开放二胎哈，2016年的1月1号正式开放二胎以来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比例哈，越来越就是下降，不生反而降，而且连生一胎的人都下降，那么就是总体的出生人口在下降，所以他们也蛮紧张的，因为政府在鼓励，现在到处在鼓励嘛，要生孩子、生二胎什么什么的，那么，跟以前的唱的反调，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真的，作为一个政府啊，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这真的是很难为情的。
张女士，对，我在这里是想请教您，您刚刚提到了，确实有几点很重要。我们看到，从毛泽东那时候说人多力量大，鼓励生育，到后来非常极端的一胎化政策，到2016年呢，这个开放二孩，那么到现在传言或者是报道所说的要全面开放、全面放开，那么很多人说现在这个新的政策，中国官方推出的 叫做自主生育，所以也就是说要把生育权决定生多少孩子这样的一个决定权放到人民的手中。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值得怀疑这样的一个论点，特别您刚刚提到，我们也知道开放二孩以后，在中国还有部分的地方官员甚至鼓励说生二孩是爱国行为，把爱国主义都给搬上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担心所谓的这个计划生育其实它不可能终结，它过去可能是计划少生育，未来政府是不是有可能出台就是要强制大家多生育这样的一个政策，您觉得有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有可能性的，
非常有可能。
哎，是我们先请张金女士先谈，然后我们再请罗先生谈。张女士您说。
好。
因为我觉得都有可能的，因为政府并不当人民是什么，他需要的时候就生了。因为现在面临着这个生育哈，就是这个将来的中国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呀，性别不平衡啊，这些太多的这种事情的都在显现出来。那么他可能会也许会强制，因为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强制过嘛。所以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大家不是很留意，而且多少年过去了以后呢，因为又强制不生育所以就忘了，实际上他们也强制过，那么都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强制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开放生育哈，我觉得好有好几个问题他们需要解决。
怎么说？
我们需要得到一个答案的。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很多方面的问题，那么包括了这次全面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还有回顾过去40年来计生政策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性影响，现在说取消能不能够把这些影响全面的搬过来。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广西的周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
你好，请说。
主持人，我任职一个同学嘛，他是妇幼保健院的，然后他任职那些做计生的，我们说那些做计生计划生育的那些人啊，好残忍啊，或者是不人道的，他们做的那行为。但是我那个同学他说，他是认为他们没什么的，而且是说的。都是本分的工作，他就是完成任务的这样子。哎呦，我觉得不是好了。好，谢谢你啊。
好，谢谢您，广西的周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文总好，我想先质疑一下刚才那个女嘉宾所说的，说中国计划生育，就是说之前的那个人口膨胀是因为是毛泽东鼓励这个生育，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因为中国当时搞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那种吃大锅饭，人们没有这个养育孩子的压力，才导致这个人口的这个极度膨胀。但从那个角度来说，之后搞的计划生育，其实是从国家的这个经济增长或者国家对国民好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搞这个一胎化，确实是比较极端。另外一个我想说一说，就是你们美国之音总是就是中共的很多政策你们都说不好，就是说你说到少数民族就说我们中国这个政府歧视少数民族，完了我想今天说计划生育，你们能不能谈一谈这个在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当中中国是歧视汉族的并不是歧视少数民族的。我作为一个汉族，我就觉得我在中国受到地上的民族歧视，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大多数汉人的想法说一说呀？
好的，
听什么达赖喇嘛之类的。
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来自山东的孔先生，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山东孔先生您好，请说。孔先生还在
说，我谈这个，喂，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我谈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因为共产党啊，包括苏共和中共，以及其他的什么越共、柬共啊，什么朝鲜劳动党啊，这些个共产党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为了保证他这个政权的存在。要为了保证他的政权的存在的话，那就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怎样做都行。但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你生孩子现在根本不可能了。我知道很多我这儿子啊、孙子辈的啊，结婚之后10年了、15年了没孩子。为什么没孩子呢？一个是转基因食品，再一个呢，我老来我的养老金被别人带领着呢。 我自己养了点鸡。比如说我养的这个鸡它要抱窝，它是土鸡啊柴鸡，可是这个养鸡场这个饲料喂饲料的这个笼养鸡，它不抱窝。它为什么不抱窝呢？喂着药呢，它不可能抱窝。所以说呢，这人们吃了这个饲料袋或者叫做笼养鸡的这个袋，这个人呢他就怀不了孕。
好的，
我这是我亲眼观察到的。
好，谢
谢
您。
谢
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几位观众朋友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an 的这位网友。他说1949年后中共不断操控人口政策，在毛时代中共鼓励生育导致中国人口爆炸，在邓时代中共限制生育导致中国人权灾难。现在面对人口老龄化难题，中共不是放弃了人口调控计划，而是想增加人口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缓解中共的舆论压力。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看法是共产党现在觉得奴隶不够用了，房子车子不好卖了，没有人口红利，经济不行了，所以有可能放松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反人类的政策，古今中外没有国家强制计划生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这么反人类。不过呢，我们也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的看法他是认为呢，大陆的一胎化计生政策多年来遭到无数的批评与诟病，却对世界物资和能源供应的舒缓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不过这个政策也导致中国大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社会步入高龄化，经济发展面临危机的窘境。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是不会给人们生育自由的，这次可能是强制多生，独生是计划生育，双独二孩是计划生育，全面二孩还是计划生育，强制多生也是计划生育，多可悲，野生动物都能自主生育，中国人难道只是中共控制的农场动物吗？我想接下来请我们在北京的罗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电啊。那么刚刚河北的李先生就想特别强调，他说不要仅仅是批评这个政策的不好，确实我们也注意到过去对一胎化有多所批评，但是在放开二孩后，大家似乎看来仍不开心，仍然在批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另外河北李先生还谈到了这个所谓的一胎化或计划生育政策有歧视汉人这样的一个嫌疑，您的看法？
我同意。我认为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危害，它把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农村、农业、农民的社会生态文明、社会生存空间和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官民关系的信任度彻底摧毁了。当时，刚刚温饱的中国农民呢，被计划生育洗劫，上亿人呢重新返贫。农民们呢不再安居乐业，民不聊生，中国三农由此一蹶不振，农村文化成了文化沙漠，农民及其子弟的自信、理想、尊严、人格被野蛮寄生毁得片瓦无存，中国社会对生命的无视、对私人财产的蔑视都是由此来的。官方无计，贪腐成风，源头在这里。为什么呢？寄生罚款的账目标准都是当官的嘴说了算，拐卖儿童和妇女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了社会的热门生意。
是，那么罗先生，您觉得这个计生政策是不是像河北的李先生所说的，针对不同的民族族群有一些不同的政策，这算不算是歧视呢？您的看法？
这个算歧视。因为什么呢？那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同学呢，他们呢就不受一胎的限制，但是汉族的同学呢，无论你想不想生，对不起，只准一个，多余的罚款。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张晶女士，我们要来看看这一次全面要来取消计生政策它背后的可能原因。当然我们从这个人口的问题、高龄化社会还有劳动力的缺乏，这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原因，但是接下来我要引述，这是在彭博新闻报道里面呢，他特别援引了这样的中国国家计生委的一位前宣传处的处长陈建，他的话说， 这位处长前处长他说，中国人口问题将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35年前建设现代化国家愿景的一个主要障碍。那么我想请教张晶女士，您认为这句话是不是就点明了现在中共要全面取消计生政策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中共为何担心计划生育会给习近平添堵呢？您的看法
？OK，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补充几句关于刚才讲到藏人的那个计划生育问题哈。就是我在2013年看到的一个由国家哈卫生部公布的一个数据，在西藏。出生率，婴儿的出生率，死亡哈，死亡率，出生的死亡率要达到23%，23%。那么在中国大陆汉人的地区呢哈，大城市里面，那么是6%，哈，稍微乡下一点的是12%。那么当然这就是在其他的在美国是6%，在中国大城市12%，可是在西藏沿海地方是在西藏边缘的地方是23%。那么这个数据就说明了，就藏人的这个孩子的死亡率非常的高，其实他根本就不用计划生育，他任他生，因为他的医疗条件不行，然后呢他的各种设备哈，各种设施，比如说产妇要生孩子了，可是没有车，或者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颠簸，他的那个医院离得住的地方，离帐篷的地方很远，那么在颠簸的途中有可能就妇女和孩子都双亡。那么就是这种落后的医疗条件，还有落后的产前检查，还有心理压力，比如说信仰方面的心理压力，造成藏人的妇女啊，她在她的本来她的生育率就很低，死亡率更高。那么哈，这是有原因。好，现在我简单的来回答你的那个问题，就是刚才你问到，就是中国现在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出生率哈非常的低，那么它就有三个原因，实际上他们的政府已经估计错了，他们认为2016年、2017年呢哈应该是越来越高，可是呢那个人口呢越来越少哈，就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少。那么主要就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是在20到29岁这个最旺盛的这个生育区的期的这个哺乳区生育区的这个妇女的。这个人数减少，大概减少600万，实际上这政府说是600万，实际上不止600万。为什么会减少呢？因为以前的那一批人的计划生他的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批人成长起来以后，这批女性成长起来以后，正好是这个年龄阶段，他们的那个被历史在 baby 的时候被选择性的那种送啊拐卖呀、历史啊，或者是就是流产呢、一怀孕是个女的就把她流产了，就生个儿子，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这一批人，就现在这个年龄的这一批人哈他们的那个人数特别少，那么比正常他们预计的更少，所以他的那个人数减少了，近600万。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性别不平衡，造成性别不平衡的这种原因哈。那么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选择性的那个要留下了儿子，那么就是有传统的文化和强权政治这两方面造成的这种因素。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那个养孩子的那个痛苦指数极高的。一个孩子成本的话哈，有一个妇女说她要花在北京她花40万到50万，那么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也要花几十万的哈，每年这个，而且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是现在已经达到了70万养一个孩子，那么一般的老百姓怎么能够靠几千块钱的这人民币的这种工资怎么能养得起呢？
好的，
对，这就。
我
们还有，
是张女士，先请您稍候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有时间的压力，我希望能够让两位嘉宾还有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都有机会能够发表意见呢、啊。我想接下来交给我们在北京的罗先生。那么就像张女士刚刚也说的，其实晚婚晚育或者不育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现在甚至在发达国家社会里，在美国、在日本也都是存在的。那么今天的中国当然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就在中国中共方面宣布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的限制之后，很多人都在想，这个社会的安全网络还没有建构完成，就连安全的奶粉都没有，生什么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您在周边是不是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您认为现在全面取消是不是为时已晚了呢？
非常晚，非常晚。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够生孩子的妇女了。好，关键是四十年那个计划生育的阴影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对生育、对人流、对生产、对于养孩子的高昂成本，他们都已经吓得不敢生了。比方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好，我们就是决定不要。我女朋友是91年的。
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就是因为觉得社会的环境还不，
对孩子的成本太高。
OK，
太高。
嗯哼，
不敢要。
好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图表啊，这是根据彭博新闻在这篇报道里面，他引述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这个人口出生啊，它的这样在千人比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表。根据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其实它早在90年代初期，在1989、1990年代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从红色的线路，它就开始一路往下滑了。所以很多人说，从90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其实就已经在大幅滑落。如果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早在1992年其实就应该开始推行了，但是却一直推到了2016年才全面推翻一胎化，放开二孩，那么到现在才要全面的取消这个计划生育的相关的限制啊。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为时已晚，我接下来想请教张晶女士的是，中共政府极力抓紧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主要目的是因为社会问题显现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就像刚才早上你说的呢，彭博新闻上面报道的，这个对习近平的在将来的他的计划当中呢，哈，人口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青黄互接嘛，你没有一个青壮的这个环境，尽是老年人啊，那么当然是不行的了。你不管发展经济也好，还是你强国也好，怎么样的输兵也好，都是跟不上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话，哈，主要是考虑的可能是就是国强啊国力啊这种这方面，这个主要是这个方面。那么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在这个生育当中呢，2016年的产妇、孕妇的这个死亡率哈，是达到了36.6%哈，就是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是高于所有的世界平均数的以上很多了。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它就算取消了那个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开放，那么你的医院、医疗、卫生人那个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设施、人员、技术人员跟不上，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计划生育哈，它不是说一取消就取消的问题，你还有的就是刚才讲的环境因素啊，空气的质量、食品的安全，还有呢就是还有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问题都会下降。
好的，
如果但是。哇，这个话题也太多了，也讲起来。
确实，我们有很多可以谈论的啊。不过，我想我们现在在争取我们的电话线上，我们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争取让他能够发言。浙江的周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主持人好，我的话就是代表一下自己的利益，然后就想说几句嘛。像你们在谈计划生育，然后一直是就是反对这个计划生育，但是就我个人来说的话，现在的话，因为我是在杭州嘛，你看现在主持人嘉宾也说了，现在那个医疗呀各种方面的话，像在大城市也很紧张嘛，像去年杭州的人口就增加了10%+嘛，那我觉得那个城市里面越来越挤，房价越来越高，物价也越来越高，我觉得现在都已经人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如果以后还要继续增加人口的话，像我们这样的话，就会觉得以后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了。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嘛，那 分资源的人越多了，可能我们分到的就越少了。
好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您，浙江的周先生，确实这也是一个论点了。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彭博新闻这个星期它其实还发布了另外一条消息，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与计划生育政策来做一番对比。这个消息就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贫富差距是越来越极端，在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可以相差46000美元，上海、北京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与瑞士等同，但是其他一些地区则更接近危地马拉。所以就像刚刚周先生也说的，城市人会觉得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不想生。但是对于农村人口来讲，他或许没有这样的一种压力感觉。那么现在放开这个生育的限制，我想请罗先生简单一分钟跟我们谈谈，这是否会造成这个也有很多人担心的，城市人都不生，反而是农村人口不断的生，导致贫富的差距会越来越严重呢？罗先生。
这个是一定的。我在89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亚太经济时报上，叫做
啊，对不起，罗先生，我得先。
是公民合法收长，好，行了。
好的，罗先生，请您稍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刚刚这个接到消息呢，这个有关于美朝之间的历史首脑峰会川金会取消了。那么稍后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呢，就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为您做更详尽的报道。那我想继续先请罗先生来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好，这个取消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哦，不是，我不是要罗先生。
来，
是，您是说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取消，对不对？
对。
好的，您说。
我说川金会取消是非常好的事儿。
不，我们不需要您评论川金会的事情，罗先生。我们想请您继续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话题，跟我们谈一谈取消生育的限制是否会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
会的，一定。因为什么呢？我在89年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亚太经济时报上，叫做农村人口合法增长，这就意味着高水平的人口的生产率会大幅的下降，这对中国的民族的质量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好的，罗先生，好抱歉，我们现在因为紧急有这个突发的消息，有关川金会的这个会议被取消的消息，我们现在先请您暂停我们的相关的讨论。我们现在要立刻连线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的记者黄耀毅，请耀毅来为我们报道有关的最新发展。耀毅你好，在线上了吗？
是的，玉文你好。
好，来跟我们谈一谈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是的，那么白宫呢，在今天早上，就是星期四的早上9:42的时候，发出了一个川普总统致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席的一个公开信啊。那么在信当中呢，就陈述了说，虽然川普自己本身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在6月12的时候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但是呢，他认为说最近朝鲜方面展现出来带有敌意的态度，以及这个所谓的愤怒的一种姿态呢，让他认为说现在在这个时机来会面并不是很恰当，因此呢，现在取消了原定在6月12的川金会。那当然，在公开信当中也提到了，朝鲜方面多次强调他们所拥有的核武的力量。那么，在对美国来说呢，这的确他认为说这是非常这个有危险性的，而且是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武器。那么，川普总统在公开信当中说呢，他祈祷这个上帝说呢，这样子的核武器永远不会被使用到。那么不过呢，他也是说希望以后未来还是有机会，如果金正恩改变了心意的话，还是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会面，然后进行这样历史性的会晤。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记者黄耀毅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就像耀毅刚刚所报道的，美国方面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声明，说取消了与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场历史性峰会。那么稍后我们在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都将及时为您做最新的报道。我们看看朝鲜方面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那么对于朝鲜半岛的未来局势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中国方面对于这项最新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法与反应，也请您随时的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报道。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还有突发新闻的插入呢，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罗立维先生还有张晶女士，很抱歉没有让二位有更多的发言时间。 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王毅赴美集会蓬佩奥，美方为何连出重拳，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